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中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3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美国不考虑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现有制裁。美国官员曾经说，对李尚福的制裁不会阻止他与美国的同行举行正式的会晤，制裁亦都不应该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军事对话的障碍。周末，美国总统拜登对记者说，他不会考虑放松对中国官员的制裁以改善关系。他后来提到，解除对中国防长的制裁目前正在谈判当中。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澄清了美方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一在他的首次镜头前的简报会上被问及美国是否正在考虑出于谈判的目的放松对这位中国军方的高官的制裁。他对美国之音说，不是的，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3月中旬任命李尚福上将为国防部长。2018年，美国依据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制裁了时任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据国务院说，这个制裁与中国在2017年购买10架苏-35战斗机，以及在2018年购买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相关的设备有关。美国官员一直渴望与中国的同行恢复会谈，预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李尚福都将会出席下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高级别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中国军方还未接受美国提出的在这次的年度会议期间是举行国防部长会晤的提议。在北京，中国官员质疑华盛顿在外联沟通方面的诚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有关非法单边制裁，已经向美方是表明严正立场，美方应该立即撤销制裁，采取实际行动为对话沟通扫清障碍，营造氛围，创造有利条件。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最快在星期二抵达华盛顿履新。自从上一任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年初回北京担任外交部长之后，新大使一直未前来履新。59岁的谢锋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和美中关系专家，毕业于中国外交学院。80年代起是加入外交部，长期参与涉美事务。接任驻美大使前，谢锋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抵达华盛顿之际，美中关系正是因为贸易、台湾问题和2月份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导致的紧张局势跌至50年来的最低点。谢锋抵美表明，北京可能希望减少双边的争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国最高的外交官员王毅在维也纳是举行了为期2日的会谈，双方说会谈坦诚、深入，具有实质性和建设性。此前，拜登在日本广岛七国集团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应该是很快可以解冻。今年2月间，中国间谍气球事件重伤美中关系，亦都引起美国方面对国安的忧虑。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星期一在华盛顿对防务作家组织表示，高空侦察气球只是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一小部分，真正要关注的是中国在太空的举动。肯德尔说，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劲的情报收集计划，气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至于让美国空军过度担忧。当被问及是对中国监控能力的真正忧虑是什么，肯德尔直指中国在太空领域的能力和影响力。他说，作战能力的很大部分是来自监视、侦察、瞄准。中国利用太空做一些事情，比如试图瞄准航空母舰、试图瞄准机动部队、各种类型的地面部队。肯德尔指出，中国将他们的太空能力纳入军事的用途，可能会促使军事能力是显著提升，而这个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部分。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星期二在中国展开为期2日的访问。米舒斯京当日出席上海举行的俄中商务论坛，并且发表谈话。星期三，他将会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会谈。这个是米舒斯京作为总理的首次访华。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星期二，米舒斯京在俄中商务论坛上面说，俄罗斯和中国将会通过本币结算提高双边金融合作的独立性，同时强化经济主权，并且说俄中协作加深和合作加强将会对增强两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他说他相信今年他们将会能够完成两国元首确定的任务，让两国的年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他说造船是民用的无人机生产木材工业综合体，是俄中合作有希望增长的领域。米舒斯京说，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仍然是俄罗斯无条件的优先事项。他说俄罗斯不单只是对中国石油供应最多的国家，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的出口也在这里稳步增长。谈及发展再生能源领域的新项目的时候，米舒斯京说，中俄是还有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战略领域，是核电。建造俄罗斯设计的反应堆，让所有相关协议都是得到精确地执行。香港特首李家超谴责向近日出现很多香港市民向当局提出取消器官捐赠的要求数量异常上升。他说警方将会调查可疑的事件。
如果一个人没有登记而又被取消的，这个是非常可疑的一个破坏整个系统的一个行径来的。我是严重谴责这些尝试破坏这个咁崇高去捐赠器官去拯救生命的计划，破坏这个系统的任何人，我们都应该严厉地谴责他。这个简直是一个令到我们觉得是一个耻辱的一个行为。
香港当局一直在研究与中国大陆建立器官移植的互助计划。据当局称，香港的器官捐献集中登记系统在去年12月至今年4月期间收到了5800份的撤回申请，其中一半以上被发现无效。中国英国商会星期二发布年度的建议书，虽然在中国的英国企业对中国自从疫情开放之后感到乐观，但政府的不确定性又削弱了企业的信心。对于中国是继续吸纳外资来华，70%的受访企业表示将会采取观望的态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一名栋笃笑喜剧演员将狗比作瘟人之后被官方炮轰，并且宣布停业反思。我们亦会报道吴浩石这个笑话究竟是不是真的辱华呢？中国的栋笃笑喜剧是不是真的被阉割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反击说好故事方言，一名年轻的委内瑞拉流亡人权者说旅游等同做独裁者的帮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正当北美地区部分网民今个月期待幸运之神眷顾他们能够成功在香港政府举办的全球大抽奖当中获得免费来回机票到香港日常美食以及吃喝活乐之际，一名目前在美国流亡来自委内瑞拉的年轻活动人士就以自己的家乡经验作为例，话不要做极权政府的帮凶，为他们唱赞歌，给予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呢名二十几岁嘅年轻人话：，如果你选择获得呢啲当局提供嘅免费机会去旅游嘅话，就系附和佢哋所称嘅福相。下边系美国之音嘅编采访报道。
喺一般人眼中，委内瑞拉同香港系风马牛不相及噶，好难扯得上关系。前者喺南美洲系近年相对政治动荡嘅国家，后者则经历咗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之後，特區政府強調早已經由亂及治，走上正確的軌道。在中國政府去年12月初突然放棄嚴厲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之後，香港不約而同地亦都逐漸放寬相關的政策。緊隨其後就是你好香港 Hello Hong Kong 大型宣傳活動，當局豪灑20億港元在全球送出50萬張免費機票，務求多國遊客再度來臨觀光，使到這座城市再度榮膺自我認為在疫情前一直擁有國際大都會的美譽。正值網絡上出現一些揶揄嘲笑批評香港政府手法低劣充滿土氣的同時，無獨有偶，原來說好香港故事這個招客的伎倆遠在16356公里遠的南美洲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同期間亦都出現了一個說好委內瑞拉故事的宣傳活動。它的目的與前者如出一轍，就是要向外國遊客說 Hello， 強調當地已經從政治不穩中恢復正常，希望外國遊客興致勃勃重臨，欣賞湖光山色，領略當地風土人情。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在今年2月份出席一項促進當地旅遊業活動時強調，發展旅遊業是一個後石油經濟產業時代的選擇。他說旅遊業是實現可以取代石油經濟的新型經濟秘密武器。他並強調當地的國際旅遊業界仍然需要進行很多的改革轉型，才能夠與石油生產競爭，作為國家外匯收入來源。那香港和委內瑞拉兩地政府有沒有交流過怎樣去哈佬呢？對目前身在在美國年僅約23歲的流亡委內瑞拉年輕人權活動人士馬蒂諾 Daniel De Martino 來說並不重要，對他而言重要的是有必要为委内瑞拉目前的政治困境在美国大声疾呼，大力宣传该国人民受到马杜罗政权的迫害。为此他创办了非牟利组织意见者项目 Dissident Project， 与同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者在美国全国各地的高中学校演讲，诉说他们的个人故事。在他的心目中，香港與委內瑞拉的連結就正是體現於香港兩位在美國流亡人士在這個項目中的積極參與，其中近年第一位在美國獲得政治庇護的知名香港活躍社運人士 We the Hong Kongers 創辦人許詠婷，和另外一名香港人邵南，亦都是 Dissident Project 的演講參與者，向美國全國各地的高中生講解他們認為香港受到極權統治侵蝕民主自由的現況。曼蒂諾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的視頻專訪，從個人經歷、創辦意見者項目的由來、目的與馬杜羅威權政府怎樣去摧毀委內瑞拉整個國家，分享了他的個人看法。是被問到作為委內瑞拉人，為何他要反對政府說 Hello 呢？不去幫助政府 說好故事，讓海外遊客重返佢嘅家鄉，讓一切重回正軌，變得美好時候呢，佢首先嚴詞駁斥咗呢啲佢認為係當局詭計嘅伎倆。馬蒂諾首先係咁樣講
㗎。Yeah, they're justifying the rule. They're normalized the rule. People will get used to it. They'll think that this is the way things are. Why are we sanctioning Venezuela? Let's lift the sanctions. They're just another country with a dictatorship. There's nothing to see.
是的，你们外国人来到委内瑞拉旅游，这样会令到当权者将他们的统治合理化，证明他们已经恢复正常，他们已经复常。人民，委内瑞拉人就会习惯，他们会習慣現狀，認為事情就係咁樣。我哋委內瑞拉點解會被美國及西方國家去制裁嘅呢？讓我哋要求解除制裁吧。佢哋唔係一個獨裁統治嘅國家，讓佢哋當權者賺錢啦。呢個係佢哋嘅目標，啱唔啱啊？呢個始終係佢哋嘅目標。佢哋希望取消制裁，因為佢哋喺美國同埋其他西方國家有幾十億美元被凍結咗嘅帳戶，佢哋想呢啲帳戶重新解封，重拾富有。馬蒂諾注意到，在近期馬杜羅政府大力宣傳旅遊業的同時，突然間在網絡上，特別是在 YouTube 上，湧現了一些自稱旅遊博主的人，一窩蜂地湧去宣傳他們從未去過的委內瑞拉。他說這些人不斷唱好委內瑞拉，噴說恢復正常，但對社會一貧如洗，到處充斥罪恶，却只字不提。马蒂诺极度质疑，呢啲都系收咗金钱，然后帮助委内瑞拉洗白嘅打手。同样地，过去半年喺 YouTube 上亦都涌现咗众多有关到香港旅游嘅视频短片。呢啲嚟自世界各地嘅游客，有夫妻情侣，有自称回港探亲，到香港到处探秘，食美食。坐船閒遊，欣賞維多利亞港的景色，強調香港已經復常。每每這些視頻都引來大量美好的讚美言辭。馬蒂諾並未有評論到上述兩種現象是否巧合的，但對自己家鄉委內瑞拉被這些 YouTuber 洗白卻表現得氣憤難平。他反問道，現時委內瑞拉國內每人每日的平均收入亦都不足兩美元，洗白者仲話當地已經復常，呢個係使到人哋感到義憤填膺噶。據呢一位於2016年時年僅17歲就嚟到美國過住流亡生活嘅年輕人權活動家嘅介紹啊，委內瑞拉經過查韋斯同埋馬杜羅嘅共20多年嘅極權統治之後，由昔日一個繁華嘅國家變得極度貧困。停電缺水無日無之，民眾需要盛載雨水飲用。他說為了給予年幼子女溫飽，他曾經親眼目睹街上成年父母到處在垃圾堆裡面找食物，而且這種現象是相當之普遍的。在外資撤離、經濟凋零的演變下，通貨膨脹惡化的速度是難以想像，由10%不斷地增加，極端點就是普通人亦都難以理解的100%。這個就如物價每個禮拜增加一倍。以他的父母早年在2000年初每個月家庭收入4000美元為例，到了2016年的時候只能夠賺取少過$100。眼看著委內瑞拉曾經是南美洲內數一數二的經濟強國，演變為一個到了2021年新冠疫情時，全國有住96%民眾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國家。馬蒂諾充滿住失落與不憤，他繼續說
And with the vanishing of hope also came the massive immigration of the population, because they say if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et better, I can't spend the next rest of my life living in a country where I'm going to starve or I'm going to get killed. So I'm going to pack up.
佢話伴隨住失望，大規模移民潮隨之而來，因為佢哋委內瑞拉人話，如果情況唔會好轉，我唔能夠喺一個我會挨餓或者會被殺嘅國家就此度過我嘅餘生，所以我要收拾行李離開啦。呢個就係點解除咗得出呢個結論之外， 好多委內瑞拉人已經別無選擇。這位人權活動家強調，離開自己成長的地方是唯一的選擇，儘管他幸運地在離開國土之前未有遇上過政權打壓，但他說馬杜羅政府對付反對自己的年輕人絕不手軟。在多年的反政府示威中，軍警空槍射殺示威人群，這個是眾所皆知的。他繼續說，即使被捕年輕人被拘捕之後亦都會無故死於獄中，當局會以自殺推諉責任。講到他認為馬杜羅政府最拿手對付異己的方法，莫過於假手群眾，讓支持者好好教訓這些反政府群眾一餐。馬蒂洛解釋，這些被稱為 Colectivos 的支持者其實是一班流民烏合之眾，但因為他們忠心支持政府，政府就為此更加特登給予他們軍火武器，專門用來對付示威者，隨便在街上殺戮。他以自己阿姨在首都卡拉卡斯中心的住所舉例，說那棟住宅樓宇彈痕累累，正是這些半軍事民眾組織的所作所為，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到反對政府的民眾完全噤聲。馬蒂洛繼續說，
the gang members that are given weapons by the regime, how do we know they are given weapons by the regime? Because the leaders of these collectivos have always gone to rallies for the regime. They have been on TV with the regime.
馬蒂洛說，政權給予武器幫派成員，我們怎會知道呢？因為這些 collectivos 的領導人總是參加為了支持政權而舉行的集會，他們在電視上與政府官員一起出現，然而他們擁有的武器是只有委內瑞拉政府才能夠獲得到的軍用級武器，所以他們得到他的唯一方法就是從委內瑞拉政府那裡得來的。記者欲追問，特別是反政府年輕示威者所遭受的糜爛有多麼不公，是否有實例去舉證時，馬蒂洛說這個不單只是性暴力，他還看過一些洩漏出來的視頻有多麼殘酷，叫記者不要再多問一些非不物所能形容的景象。這種被指假手於人對付反政府示威者的處理手法，可能不是為馬杜羅獨尊，是香港2019年反政府示威社會運動浪潮中最著名的指控，莫過於當年7月21日晚間新界元朗地鐵站白衣人無差別攻擊市民事件。支持民主派講法的市民普遍都相信，當年超過幾百名被懷疑具有新界黑社會背景的鄉民被指事先受到指示，在當日晚上在地鐵站內無差別攻擊回家的市民，而香港警方則被指裏應外合並且故作不理。儘管事後有巨大呼聲要求就這件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但香港政府仍然以警監會調查結果的白衣人與黑衣人的衝突為由總結了了事。當晚到場了解事件被打傷的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更加被當局拘捕控告參與打鬥事件。儘管這位年輕委內瑞拉的人權活動家強調，他並不是很十分了解清楚香港的具體情況，但他承認有同許詠婷以及另外一名香港流亡者邵南交流，後兩者亦都在他創辦的意見者項目中向美國高中生演講，介紹個人故事，解釋為何會在美國流亡，為何會成為意見人士。馬蒂洛解釋，委內瑞拉不堪入目至此，目前已經有720萬人離開該國到海外生活，約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他自然相比之下，英國提供給香港人的 BNO 5+1 簽證計劃目前只有10多萬港人參與離開了香港，這個小數目使到他感到驚訝。如果以支持與反對派陣營的相比，有別於香港的藍絲和黃絲對壘，馬蒂洛指出，早已經逝世的前總統查韋斯在20多年前上台之初，大部分委內瑞拉民眾都支持他提出的社會主義政策。馬蒂洛說，但是隨著查韋斯的逝去與馬杜羅政權上台，當地已經民不聊生，目前很大部分以往的政府支持者都已經 倒戈相向。如果國民仲係有分歧嘅話，呢、這個亦都唔再係支持與否，相反而係點樣同埋幾時趕走暴政。馬蒂諾唔肯定呢一條委內瑞拉模式嘅道路係咪會喺世界其他地方上重演，但佢認為中國共產黨與馬杜羅政權要牢牢掌控政權嘅本質係一致嘅，即使壓制導致人民貧困，亦都在所不惜。佢繼續話
：And so I don't think they have picked that path yet in Venezuela. I'm concerned that the path of Venezuela is one that the Chinese are very closely looking and thinking.
馬蒂諾話：我認為佢哋香港當局與中國共產黨仲未有採納話要走委內瑞拉正在走緊嘅呢一條道路，但我擔心委內瑞拉呢一條道路係中國政府正喺度密切關注同埋思考嘅道路。嘿，睇下委內瑞拉嘅例子，儘管當地民眾普遍反對，但佢哋委內瑞拉政府仍然一直係咁掌權，而且人口不斷貧窮，亦都相安無事。或許呢個就係我哋。中國共產黨需要對香港做的，這個就是我深感憂慮的地方。與眾多目前流亡在西方國家的香港年輕人在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後才出世一樣，馬蒂諾說很多年紀跟他相約的委內瑞拉年輕人都是在查韋斯上台之後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他說這些年輕人並沒有任何選擇，只有在這一段衰落的期間長大，見證一個曾經生機蓬勃的國家邁向生靈塗炭。馬蒂諾更加嘆息到，在他們這個年輕世代，他和他的朋輩就要分散在世界各地，即使有膽量冒險回國探親，亦都未必能夠正常地出境離開，因為委內瑞拉政府會將外國護照剪了他，沒收了他，只有有效的委內瑞拉護照才會予以放行離開。提到自己一手創立的異見者項目反擊委內瑞拉及世界各地威權政府的虛假資訊時，馬蒂諾明言這個是為了更有效地向美國年輕一代灌輸民主自由的可貴。他強調要提醒美國年輕新一代，他們的民主自由不是與生俱來的，透過流亡者的故事了解世界各地威權統治政權的殘酷，以此保護、宣揚並推動民主價值扎根。在一次於猶他州一間高中演講後，馬蒂諾憶述有幾位女同學催前向他表明都是同鄉委內瑞拉人的身份，當中一位更加哭訴他的阿姨因為在國內缺乏藥物醫治癌症身亡，情景令人動容。為此，馬蒂諾提醒自己要在這個異見者項目努力工作。他繼續說
We need to raise our voices. Venezuelans around the world need to raise our voices to say Venezuela is not okay. Venezuela is in crisis and it is the fault of the socialist authoritarian regime that's in power. And the only solution to Venezuela's problems is to get rid of the regime that's in power.
馬蒂諾說我們需要提高我們的聲音，世界各地的委內瑞拉人需要大聲地說目前委內瑞拉的狀況是不好的，委內瑞拉正處於危機之中，這個是社會主義專制當權者的錯，解決委內瑞拉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要擺脫當權者掌權，不是去旅遊參觀，這樣做並不安全。不過馬蒂諾也承認在美國推動人權工作，推動美國人認識世界各地民主事業的時候，總會有令人遇上大惑不解的時候，特別是當遇上美國政府推行貌似互相矛盾外交政策的時候。記者問到因為俄烏戰爭導致美國國內油價高企，拜登政府被指與馬杜羅政府接觸研究放寬制裁的舉措，這個是否被美國政府出賣呢？馬蒂諾認為即使只是維持禁止委內瑞拉販賣石油給美國這項制裁，但容許其他國家進口委內瑞拉石油，已經是美國犯下的一個巨大錯誤。他最後說
And we are being deceived, or the administration is really being deceived and it's being naive, thinking that by helping Maduro, you will hurt Putin.
馬太洛說，我們被騙了，或者美國政府真的被欺騙了，認為幫助馬杜羅會傷害到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天真諗法，而實際上你只會更多地幫助普京。是的，香港與委內瑞拉縱然各自在海外拉客，高舉復常旗幟，表面上各不相干，但有一點可能是這位年輕人權活動家有所不知的，當年港版國安法還有一個月多才在2020年6月30日生效，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份屬友好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已經在5月28日指示外交部發表聲明，全力支持中國人大通過有關草案，譴責其他反對的國家干預中國內政。這次香港旅遊發展局分階段派出的50萬張免費機票給予網上抽獎的對象，沒有一張是給予由委內瑞拉政府代表如此支持港版國安法的使到香港由亂及治的委內瑞拉國民。相反，對香港多位前朝及現屆官員實施個人制裁的美國，他的2890名國民卻可以在這個月24日之前在抽獎中獲得免費來回機票到香港盡情遊玩吃喝玩樂一番。香港特首李家超今年初在啟動你好香港 Hello Hong Kong 宣傳活動時表明，透過吸引旅客訪港，向海外及中國內地人士說好香港故事，讓世界知道香港已經重返國際舞台中心，讓國際焦點重新聚焦香港。以上是美國之音的採訪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的棟篤笑喜劇演員李浩石因為一句作風優良能打勝仗的笑話，不單止被當局無限期封殺，還被處以近1500萬元人民幣的高額罰款，令到中國的說唱娛樂圈頓時陷入整改愁雲當中。對此，海外的喜劇圈人士說，基於言論審查，中國的棟篤笑演出的尺度本來就已經受到限制了，現在面對當局的類似文革的政治正確霍風，更加如同被完全閹割。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知名脫口秀演員豪斯 House 本名李浩石在5月13日的兩場演出中講了一段野狗追松鼠的笑話，他形容這兩隻狗作風優良能打勝仗之後，現場觀眾陣陣笑聲。不料其中一位觀眾不以為然，還透過微博去舉報稱這個破壞侮辱人民子弟兵。這八個字的金句原本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對解放軍的訓練要求，北京市文化總隊經過兩日調查之後，在5月17日認定該演出有嚴重侮辱人民軍隊的情節，除了沒收演出所得近133萬元人民幣之外，還處以1335萬元10倍罰款，更責令涉事的演員和所屬的上海笑果文化傳媒公司無限期暫停在北京等地的演出。李浩石脫口八個字換來高額罰金，還賠上演藝生涯，更加可能拖累母公司笑果近40億元人民幣的估值。對此，中國網民一面倒地附和官方的處理方法，微博相關新聞下的幾萬則留言中不乏有罰輕了啦，或者是追訴刑事責任的聲浪。一位來自廣東的網民留言稱，我們可以沒有脫口秀的演員明星，不可以沒有人民子弟兵。另一位網民則附和說，跟掌歪了，笑果就變為苦果。還有網民更加兇悍，呼籲跟隨整個產業。他寫到，這種脫口秀直接封殺了他，一些沒有文化、沒有道德、沒有思想的人去表演，社會的退步。只有極少數的網民表態同情，並且說罪不至此， 包括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发文称，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受到挑战了吗？我觉得没有。据《中国新闻周刊》5月16号报道，化名魏先生的举报人声称受到脱口秀粉丝的网暴和私信攻击，但整个说唱娱乐圈除了涉事的李浩石和笑果连连道歉之外，其他同行一片寂寞。美国之音透过微博试图联络十位中国脱口秀的演员，希望取得他们对这件事件的置评，但除了收到几则自动回复之外，都没有人回应。他们近日亦都未在微博上发布任何相关的看法。对此，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喜剧演员洛洛法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寒蝉效应之下，中国喜剧从业人员人人自危，就算敢怒亦都不敢言。洛洛法利说，
共产党最可怕的地方所在，就是他只要能够惩罚像卡姆啊或者 House 这样的脱口秀演员，其他的脱口秀演员他们会主动的进行。
他说，共产党最可怕的地方所在，就是他只要能够惩罚好像是维吾尔族脱口秀演员卡姆或者是 House 这样的脱口秀演员，其他的脱口秀演员他们就会主动地进行所谓的自我审查，因为我亦都做说唱，我会觉得这个环境应该很难受，除非你真是一个只是看钱就觉得名气钱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的话，否则我觉得你做一个艺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要做艺术的话，肯定会很郁闷的。洛洛法利说，中共对脱口秀的整顿可能早至2020年中旬卡姆因吸毒被拉就开始了，之后笑果旗下艺人接连翻车，包括李诞惹出歧视女性的失言风波，曼川因为支持白纸运动因遭微博关闭账号等。因此他说，在极权统治的尺度逐渐限缩的前提之下，当局现在对李浩石整改力度的虽然是很大很扯，但亦都不令人意外。他还说，李浩石的笑话根本就没有涉及到侮辱，反倒过来是举报人自己过度延伸出来的联想才是辱华。洛洛法利继续说，
最早发那条微博的那个人才是最辱华的，因为是他替中国军队对号入座，是他想出那样的一个联系。
洛洛法利说，最早发过一条举报微博的那个人才是最辱华，因为是他替中国军队对号入座，是他想出这样的一个联想。单人脱口show stand-up comedy 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最早源自美国，因为嘲讽、吐槽甚至批判时政来到引发笑点的本质，而被形容为冒犯的艺术。位于台北，艺名为 DJ Horror 的知名喜剧制作公司萨泰尔娱乐共同创办人谢正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脱口show演员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需要拿捏讲玩笑的分寸，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亦都易动辄冒犯他人。谢正豪说，
喜剧至少某部分的喜剧一定是建立在挑战这个社会的底线跟冒犯的边界上面，这就代表了你有可能会冒犯到别人，而且别人可能会不同意你的想法，甚至会想要攻击你。
谢正豪说，喜剧至少某部分的喜剧一定是建立在挑战这个社会的底线和冒犯的边界上面，这个就代表了你表演者有可能会冒犯他人，而且其他人可能会不同意你的想法，甚至会想攻击你。脱口秀传入中国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从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俱乐部开始扎根，直到2012年上海东方卫视开播脱口秀，2017年吐槽大会及脱口秀大会等节目问世，才令到脱口秀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吸引到更多的受众，亦造就一批包括李浩石在内的新秀。但洛洛法利说，中国脱口秀题材受限，特别是涉及到政治和党国体制的禁忌题材，被网民视为遭到阉割了。在他看来亦都颇感乏味，因为看美国脱口秀长大的他最喜欢脱口秀的八毛禁忌， 佢嘅最大魅力就係可以將嚴肅嘅話題化為笑點，喺插科打揮中提供嶄新嘅視角，讓人思索人生。洛洛法利繼續話：
脱口秀作為美國發明的一種藝術形式，我因此而非常的驕傲，因為我覺得它特別能夠讓人重新考虑，就是潜意识里可能是接受的一些常识也好。
洛洛法利
话：
脱口秀作为美国发明的一种艺术形式，我因此而非常骄傲，因为我觉得它特别能够令到人重新开始思考，就是潜意识里面可能是接受一些常识也好，或者是说常见的一些比较怪的现象，就是帮我们采取其他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中国当然可以说有脱口秀这一门艺术，但是它就是好像中国所有的艺术一样，尤其似说唱这样的艺术就是被人阉了。他说在美国脱口秀艺人冒犯人的情节多了，有雅量的人一笑置之，例如华裔喜剧艺人王西在2009年的美国记者年度会议晚宴上当面调访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同多位政治人物，但场内人人都笑到癫了，还为他赢得到以幽默征服美国人的美谈。但亦都有似演员威尔史密斯一样暴露在去年三月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对攞佢太太来到开玩笑的主持人刮了一巴，但不理怎样，美国政府绝对不会介入或者干涉这些纠纷的，而且美国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对任何失言风波的正反讨论都可以公开讨论。他说这样的脱口秀生态和文化在中国是看不到的。换言之，中国人就没有幽默的文化，或者是被冒犯的界限太过窄。撒泰尔娱乐的谢正豪说，每个人对笑话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作为喜剧演员必须概括承受，而观众亦都有权抱怨或者是嘘的，但试图干涉演出方式就不合理了。他举例就好像喜欢听轻音乐的观众走去听高分贝的演唱会，他可以私下抱怨或者是因不喜欢而离开，但无权去要求主办方改变演出方式。而针对这样的民间的话语，公权力更加不应该去干涉。谢正豪继续说，
我绝对不会说中国人民太敏感，即使是美国每个地区每个文化的人在意的喜欢的点也不一样。我可能在某个地方开 Jesus 的玩笑，那会有人非常的敏感，有的地方他根本就不信 Jesus。 可是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在公民啊、个人啊、社会的。
他说我绝对不会说中国人民太敏感，即使是美国每个地区每个文化的人在意的、喜欢的点亦都唔一样噶，我可能喺某个地方开咗耶稣嘅玩笑，嗰度会有人非常敏感，有啲地方佢根本就唔信耶稣，但系我觉得呢个度系属于喺公民、个人、社会嘅层级，但我觉得以公权力去执行一啲行为，呢个就有一啲夸张啦。佢话以李浩石案为例，就算佢有侮辱或者系诽谤解放军之嫌，亦都应该诉诸司法嚟到仲裁，北京当局直接以公权力介入不是太过妥当。位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王慧婷去年曾经发表一篇《后亚文化语境中的中国脱口秀新变》以脱口秀大会为例的报告解释。他在文中指出，脱口秀大会演员的表演将占领了道德制高点的人和物拉下神坛，糅合成一个段子当做插科打诨的素材，消解云大叙事给予普通人施加的压迫感。但他说在题材上，中国的脱口秀相较于国外往往克制，一方面受限于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另一方面都同中国观众较不宽容的冒犯界限或者是冒犯本质与中国这片土壤相斥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名脱口秀演员日前因为表演当中将流浪狗比作军人而在网络上受到来自官方媒体的攻击。这名演员的公司公开宣布已经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且无限期暂停他的工作演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清谈节目的演员李浩石在上个星期六5月13号的表演当中，说自己收养的两只流浪狗在追松鼠的时候的样子看上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网络上流传的录音显示，李浩石在表演当中说，两只狗追一个松鼠好像炮弹一样地发射出去，你平时看到一些狗你会觉得很可爱，心都要被融化了，你会想到这些词语。我看到这两只狗内心只 是闪八个大字，就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非常优秀。讲完之后，现场观众发出大笑声。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描述中国军队建设的时候用过的词语。2013年在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说，建设一支是听党的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的目标。这段话后来都是经常被官媒引用。最先在网络上谈论这段表演的是一个叫做不愿透露姓名的曼联球迷天某的微博用户。5月13号该用户在一则的贴文当中说，如果开这个玩笑是无意的，那我就劝你们下次就删了他。如果这个是故意的，那我觉得你们就死定了，你们是侮辱了人民子弟兵。很多博主和网民批评了李浩石的这段表演。博主东七区爱国老白兔说，他绝对不是不小心，他是铺垫了这么长的时间，最后讲出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显然是有备而来，并非不小心，必须严惩这种毫无底线、毫无道德。但是都有人认为批评李浩石在这里侮辱军人有点牵强。博主胡子茶社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相关讨论在网络上蔓延开之后，官方媒体都加入了批评的队伍。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当中写话，将低俗当有趣与积极健康向上差之甚远，打住开玩笑的名义贬损军人荣誉，更加是涉嫌突破法律红线的严重问题。尊崇军人是全社会共识，创作开玩笑应该有底线。官方的新华社都在微博上发文说，人民军队保家卫国，每个人都必须敬畏，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每个字都不容冒犯。李浩石的微博账号已经被禁言，他的微博主页显示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他在被禁言前的最后一条的微博贴文当中写话，对于5月13号晚上演出的内容引起的讨论和争议，他深感愧疚和后悔。他在演出当中使用了非常不恰当的比喻，对观众造成了不好的感受和联想，他将为此承担责任，停止一切的演艺，深刻反省，重新学习。李浩石的公司笑果文化都发表声明说，已经无限期停止李浩石的表演工作。声明社说，牢记文化担当与指责使命，是维护行业有序发展，对决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为观众提供更好的喜剧内容，一直是笑果文化的核心工作与坚持。中国法律严格保护军人的荣誉和名誉，违反者可以遭到惩罚。202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第32条写话，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诋毁、贬损军人的荣誉、侮辱、诽谤军人的名誉，不得故意毁损、玷污军人的荣誉的标识。第62条还规定，侵害军人荣誉、名誉和其他相关合法的权益，严重影响军人有效履行职责使命，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公益诉讼。北京晚报在星期一报道说，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表示已经是介入调查此事。这个不是中国的清谈演员第一次遭到当局打击。今年2月与清谈演员王月慈有关的内容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遭到审查，而且是因为他在美国的表演当中批评了中国当局的政策。 清潭演员孟川的微博账号亦都遭到禁言，网络上流传的截图显示他去年在白纸运动抗议期间对南京传媒学院的抗议学生表达了赞许。在一条的贴文当中，他写话希望他的院落能够成为南传那些学生这样的硬骨头。对于李浩石被封杀，有博主话中国应当出台具体的规定，令到清潭的演员明白哪些内容不能够讲。不过一条受到很多点赞的回复就话没有审查制度就是最大的审查制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播出特约评论人士邓月文的评论文章，今日的评论文章标题是李浩石事件的真正可怕之处。这篇是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这篇文章说停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个是习近平2013年3月对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强军目标，之后就好似名牌一样成为解放军的宣传标配。近日中国的一名脱口秀演员李浩石在演出的时候说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去称赞野狗的生存和战斗能力。他这番说话被指侮辱解放军，这件事引发的舆论风暴以及官方对李浩石的立案调查和笑果公司的巨额处罚，可以当作成是中国舆论场转向和社会政治文化恶质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每个社会和国家都有些所谓不能够碰触或者禁忌或者是政治正确，例如美国种族问题是不能够轻易去碰的，公众人物和公职人员如果对种族问题发表了社会看来并不正确的言论的话，一贯的后果会很严重。不过即使好像美国这种讲究政治正确的国家，如果有一个人冒犯了某一个族裔或者群体，至少公权力是审慎介入，更加不会用到司法机构。但是中国呢，这个就是家常便饭了。过去中国曾经发生过多宗私下或者公开对中共领袖的不当评价或者侮辱英烈事件，前者就好像是不福剑，饭桌上的言论被人放到网上流传，他所攻击的央视就要将他除名，后者好像罗昌平微博上的言论被检举被公安传唤之后被判刑7个月。相类这些案件，李浩石为自己的一句玩笑受到舆论的讨伐和官方处罚要严重得多。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第一时间出来批判，解放军就表态同批，公安机关就对李浩石立案调查，文化管理部门对演出公司处以1300多万的顶额罚款，并且无限期停止演出。李浩石本人最后会不会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呢，就要看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所以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中共官方的这个架势就是近年来处理同类事件最大，这个背后反映出的当然是中国最近几年舆论生态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快速恶化。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在官方的话语体系里面是对解放军的褒扬，但是李浩石的清谈节目当中结合上下文语境来看呢，他用这8个字去形容野狗，其实亦是一个褒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理有意或无意，他讲这句说话并非要在观众面前讥讽解放军。当然野狗这两个字在中国民众看上来确实有点不雅，用野狗的战斗力去比喻解放军，即使是出于褒义，公众可能亦不喜欢。假如李浩石当时将野狗换成猎犬，估计就不会惹到而家的麻烦了。这个跟前面提到的不福剑或者罗昌平可能还是有并不一样，但这个亦可以解释到这个清谈节目演员充其量作出了一些不恰当的比喻，本身并无恶意。既然有人指出不喜欢这一点，下次演出改正就可以了，根本就不用用到官方兴师问罪置人于死地的。而今次这么大动作原因是在于这个所谓的不当比喻涉及对象是人民解放军，虽然解放军是一个抽象的词， 但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他就好像一个具体的人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解放军被中共塑造成保家卫国、护卫国家安全的中立底柱，是这个社会最可爱的人。但凡有艰难险阻的地方和时刻，都有解放军的身影。这样的人民军队怎能够和一般人厌恶的野狗形象挂钩呢？就算李浩石讲这番说话是没有恶意，公众对解放军形成的这种认知和投射的这种情感，进而起来要维护解放军形象，放大这件事的所谓危害社会，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中共党国多年的洗脑教育，习近平已经成功地将大众的思想扭转到他要去的方向。换言之，李浩石事件提出了中国社会必须要面对的两个尖锐问题。第一就是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被讥讽冒犯，进一步中国人说话的安全边界在哪里呢？党国的政治禁忌可以随意扩大到他不喜欢被人议论的对象和领域呢？第二就是习近平已经用一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将中国民众改造成党国利益的维护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充当起党国钳制言论自由的帮凶，今后的演出空间会越来越窄。首先讲第一点，在江湖时代，虽然官方亦练出了一些政治寄语，但是范围非常有限。例如不能够在文章或者讲话当中公开挑战中共的统治，不能够丑化中共领导人等等。虽然是这样，在私下和半公开场合随意批评中共和诟病领导人的现象经常出现的，言说者不用担心因此会惹来麻烦。就好像李浩石这个玩笑，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算什么问题的。但在习近平时代，政治寄语的范围就急剧扩大，不单止将不得妄议中央，特别是习近平作为党的政治纪律，凡举西方政治制度和目前的敏感问题的用词都划入了政治的寄语，不能够公开批评或鼓吹，即使私下表达亦要非常小心，因为一旦传出去，人身安全就难以保证。跟住第二点，在李浩石事件当中，公众对他的不依不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大程度促成了官方对他采取严厉的处置态度。最早在微博上披露这件事的人，只是在表达一种不适的感受，但是没有想过一下子就搞大成件事，激起了公众的义愤，对这个玩笑上纲上线，提到所谓侮辱解放军的高度，认为即使是无意冒犯亦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底线问题，讥讽解放军、丑化人民子弟兵的光辉形象，亦是帮助美国和西方国家掏空中国的这个所讲的钢铁常识，破坏社会，反映出李浩石的所谓三观不正，在认知和基本立场上出了问题。网络和社交媒体关于这件事的大量留言表达都是这一类意思，强烈呼吁同要求官方惩处李浩石同赵国公司，甚至是要求判处李浩石徒刑，为官方的处罚进行辩护。虽然网络同社交媒体上亦有好多人表达对李浩石的支持，反对官方这种处置方法，但是人数同声势远远不及前者。胡锡进在这个事情上遭受的讨伐和辨识，最好不过地是解释了中国目前打着爱国旗号的左翼民粹的亢奋。胡锡进在事情爆出初期发表微博表示，他认为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并未因为李浩石这个不恰当的玩笑而受到挑战，希望公众给李浩石和少国公司一个反省并且真正作出改进的机会，不至于拿一个永久封杀涉事演员的结论。胡锡进是中共舆论场被当作官方立场的代表人物，不过他这个貌似公允的骑墙态度就受到很多网民的批评，指责胡锡进耍滑头，立场不坚定。咁喺呢一股所谓嘅民意洪流面前，胡锡进喺官方查处少国公司同埋个人之后呢，就立即表态坚决支持呢个查处，认为李浩石触犯咗底线，文旅局嘅查处决定同公众嘅猛烈声讨，为呢啲人再次敲响严厉警钟，足底线必须要付出沉重嘅代价。咁又被讥讽为今日嘅胡锡进反对昨日嘅胡锡进，反正里外不是人。 可以見到在這種極度亢奮的民意壓力之下，是沒有溫和理智的立場和表達空間存在的，一是就向左，一是就向右，一是就做所謂的愛國賊，一是就要做所謂的恨國黨。而中國目前在黨國的輿論操控和洗腦之下，主流民意選擇了向左，成為所謂的愛國賊。疫情三年清零所導致的民眾對當局的怨恨情緒，特別是去年11月白紙運動年輕人走上街頭的勇敢舉動，曾經一度令到外界對中國未來懷有某種的期待，覺得中國民眾開始從過往的愚昧狀態醒來，但現在看上來就有點過於樂觀了。覺醒者只是中國社會的很少的部分，多数人被锁定在党国的话语体系里面，这个才是这件事令人真正担忧的地方。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